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修好自己，共同精进多救人；二、在营救同修中慈悲救众生；三、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大法的正信。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修好自己，共同精进多救人。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迎来了第九届神圣庄严的法会。回想这一年所走过的路，总觉得很平淡，没什么可写的。通过和同修的交流，觉得自己很自私，不想动脑，还觉得自己没有时间。今天就借第九届大陆法会的这个平台，给大家讲一讲师尊教我做好人，还有我和同修整体配合救人的事情。第一部分，展现修炼人的风范，亲属百人支持我讲真相救人。我的婆家有八个儿女，是由家庭主要成员47人组成的大家庭。2010年十月份，我的婆婆去世了。由于孩子多，面临事情就复杂些。丈夫的姑姑对我说：“孩子，老人走了，家里还有很多事呢。”我说：“什么事？您说吧。”她说：“听他们说，老人住的房子不是你的，还有一处房子也不是你的。”我笑笑说：“姑姑，这房子确实是我的，我可以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不相信，那我就放弃给他们吧，我有个地方住就行了，我绝不会和他们吵的。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会最大限度地放下我个人的利益，以家庭为重，只要大家能和睦相处就行了。”姑姑看着我愣了一下说：“孩子，你傻了吧，那不是什么东西说不要就不要了，那是两套房子呀，值多少钱呢？你是不是学那个大法学的？”我说：“是呀，我师父说了，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见转法轮。所以我不会和他们吵的，我也不会恨他们的。人家不了解情况还不许人家问吗？您说是吧？姑姑笑着说：“你真是个好孩子。”等到三天圆坟的时候，兄弟姐妹们都回来了，公公把他们都叫到跟前说：“我现在住的房子是小梁花钱买的，另外那套房子也是小梁花钱买的。”三姐说：“对，我看见他们交钱了。”公公接着说：“我不但没给他们拿钱，而且我的电话费都是他们给我交的，你们还有什么可争的呢？”听了老人这番话，大家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这场风波也停止了。我真没想到88岁的老人能把这事情解释得那么清楚。当时我很感动，我们这个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和祥和。婆婆走后，88岁的老公公谁来照顾就成了问题。大家说尊重老人的意见吧。老人说：“雨明是学大法的，他不能对我不好，我谁家也不去，让他们回来和我一起生活吧。”我说：“行，但是我平时不爱说话，喜欢看书，您别觉得我不理您就行了。”修炼前我这个人比较特性，别人用过的东西我很少用，谁来我家住一晚，第二天我都要全部拆洗。学了大法以后，虽然已经改了很多，但还是没有完全放下。朋友们听说我要和老人一起住，就跟我说：“你可要想好，人家说宁可哄两个孩子，也不能哄一个老人，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心想，这个事实就摆在了我的面前，就看我怎么做了。 谁没有老的那一天呢？如果都想自己，那不太自私了吗？于是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和老人一起生活。为了方便照顾老人，我从宽敞明亮的房子搬到了45平米的一个居室的房子里生活。老人怀旧，他的什么旧家具也不让搬走，我只能搬一张床来，不方便可想而知了。但是我也能理解此时老人的心，年龄大了，想的就多了，总会留意儿女们的脸色和言行，是不是嫌弃我了。所以我哪方面都特别注意，往桌上端饭菜总要轻拿轻放，为了不让他多心。我和老人总是在一个菜碗里吃菜，有时他的嘴角都是食物，而且还拿着筷子剔牙，我看着心里真的吃不下饭。可是看着丈夫和孩子根本就不介意，吃得很香，我就想，是我的心里有毛病，这怎么能是我呢？我吃了又能怎样呢？我试着吃下去，还真的没事儿。老人上卫生间有时把坐便套也尿湿了，弄得里外都是，我不注意的时候就坐了一屁股。为了不让老人难为情，我就默默地拆下来洗了，再重新换一个，从不声张。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做的什么样，孩子会跟着学的。如今我的儿子和儿媳妇也非常孝顺，总是给他爷爷买水果，帮他洗脚剪指甲。虽然我们不富裕，但是却生活得很快乐温馨，其乐融融。我知道这一切都要感谢师父，是师父帮助了我，改变了我，才使我家庭幸福和睦，让我成为了一个身心健康，内心充满希望，每天微笑面对人生的快乐之人。今年过年时，兄弟姐妹们都回来了，看到老人精神状态好了，人也长胖了，都非常高兴，说了很多感谢我们的话。最小的小姑子流着眼泪对我说，四嫂，太谢谢你了，把我老父亲照顾得这么好，我们都太放心了。我笑着说，你别谢我，你要谢的话，那就谢谢我师父吧，是我的师父改变了我，教我做个好人，更好的人，我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都说，那谢谢师父。就在我写稿的头两天，小姑子把老人接到他家去住两天，把我们也找过去吃饭。小姑子非常激动地跟我说，四嫂，太谢谢你了，这回我可知道侍奉老人是什么滋味了，我太理解你了。说着就硬塞给我们1000块钱，让我们买衣服穿。现在我们兄弟姐妹8家都请了转法轮宝书，我的公公和丈夫也都修炼了。公公对我说，你们都能做救度众生的事，我也做不了啊。我说，咱们家来的客人亲属，您给他们讲真相，都让他们得救，您不就在做吗？再一个，您好好修炼，有个健康的身体，不用我在家伺候您，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好我应该做的事，那不也有您的功劳吗？是吧？现在我的丈夫把家的活几乎都揽过来了，儿子和儿媳妇也不用我操心，给了我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只要是做正式大法的事，我随时都可以走，几点回来都没问题。而且我的姐夫姐姐家的孩子和我的儿子都会开车，都帮我做了很多讲真相的事。我的小妹夫说，四嫂，等明儿我买个新车，你要用车我全力支持。我说，太谢谢你了。姑姑来我家串门对我说，我知道你很忙，你忙你的吧，饭我们自己做。我说，谢谢姑姑，等将来真相大显时，您就理解我了。姑姑说，不用等到那时候，现在我们就理解你。现在我们娘家婆家直系亲属100来人都退出了党团队，真心的为他们能在此时摆放好他们的位子而感到高兴和欣慰。第二部分，整体配合，共同提高。我们同修有开车的，有搞技术的，有买耗材的，有跑腿通知大小事的，有找回昔日同修的等等。开车的同修非常的朴实，他说，现在是救众生的关键时刻，我买台车，无论你们去哪儿说声就行。我们每个月都要去乡下3-5次，每次给他油钱他都拒绝， 他说你们把钱花到资料里吧，车的费用我自己就能承担。技术同修更是随叫随到，这么多年来从给电脑装系统到打印机的维修，还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从来都没有一句埋怨的话，非常的有耐心，为我们本地大小资料点的正常运作付出了很多。跑腿的同修只要通知发正面或其他事情告诉他一声，立马下去通知，速度非常的快，从本地到乡镇不出一天全通知到，为我们县能形成整体环境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负责打语音电话的同修更不用说，做得非常可观，在全县同修中差不多已经普及，讲真相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我们还有专门由真相信的同修，讲真相的范围也辐射到全国大部分省份，整天都在忙。安装新唐人的同修不辞辛苦，在干好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跑了很多乡镇，是接收新唐人视频的世人明白了更多的真相。拉调队的同修们更是不辞辛苦，三四年的时间跑遍全县十几个乡镇，拉上来的调队同修有100多人。特别是看到师父在经文20年讲法中讲，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修炼嘛，不是儿戏的，特别是大法弟子承担那么大的历史使命，这使命中牵扯到无量无际生命的存亡，你说这件事情不大吗？非常的大。同修都认识到了，拉调对同修们紧迫性，从明慧网下载有关文章，编辑成小册子，打印了200多份，全县的同修都行动起来，拉身边调队的同修，效果也很好。还有很多同修的故事说也说不完，每当我看见他们的时候，留给我的只是感动。在同修的共同努力下，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整体，每星期每天从县城到乡镇都有一个发正念的组，清除本地区干扰阻碍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邪恶因素。在保证学法的情况下，每个月还安排2天在固定时间，全县同修共同发正念，全面解体，彻底清除本地区干扰阻碍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邪恶因素。近年来我们地区基本上平稳地做着讲真相救众生的事，而且有许多村屯都挨家挨户地讲真相，明真相做三退的很多，街面上做买卖的、开出租的也大部分做了三退。第三部分，帮助邻近地区的同修。我们在把本地区做好的同时，也协助邻县的同修做好。今年的2月份，有同修找到我说，有个地方离我们这儿很远，是我们邻县的，但是和他们县的同修接触不上。那儿的同修说，我们能不能到那边去一趟，帮他们解决点实际问题？因为电话里不好明说，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说，救人不分区域，明天就去。第二天，我和技术同修、司机同修联系人，开车翻山越岭，来到了100多公里以外的一个乡镇，见到了当地的3位同修，大家坐在一起交流。当地的同修见我们来了，非常的激动和高兴。我对他们说，先谈谈要解决什么问题。30多岁的女同修说，你们能来太好了，我们这是2县的交界处，谁都够不上，明慧到我们这儿也得有半个月，真相资料也跟不上。我虽然很年轻，但是没什么文化，对我们当地出现了一些情况很着急，可是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我什么也不懂。说着说着就流起泪来。我劝他慢慢说，不要着急。他擦着眼泪接着说，真相送到众生手里已经过去至少半个月到1个月。70岁的大叔同修接着说， 我给他们送资料，骑自行车得走40多里地。有一次赶上下大雪，回来时脚都冻在鞋里了，棉裤也湿了半截儿。我们来的同修都被眼前这位老年同修感动得眼里含着泪花。他们接着说，你们能不能帮我们建一个资料点儿，把我们教会，我们自己来做。我说那太好了，我们一定协调好满足你们的要求。同修非常激动，一直在流泪。我们去的几个同修也被他们这个纯净的心感动得流泪。同修说，我们这儿的同修每家的年收入大约在7000元左右，如果一下子拿出钱来买设备有点困难，你先给我们买来，我们再陆续的还给你们。我说我们城里的条件比你们要好得多，只要你们能做资料，能承担起这方圆40多里各乡镇救度众生的责任，我们会尽力的帮助你们的。同修高兴的一直在流泪。我说都是我们做的不好，不知道你们面对着这么多的困难，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几天后，我们带着设备驱车又来到了这个小镇，帮他们安装调试，又教他们下载打印技术。等我们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快12点了，正赶上发正念。这个地方我们共往返了3次，行程600多公里，费用都是司机同修一人承担，我们给他拿油钱，他说啥也不要。5月初的一天，又有同修找到我说，有一个和我们邻县的乡镇720以前有100多人修炼，现在只剩下10多个同修了，这么多年都是市里同修给送资料，来回很不方便，得需要2天的时间，给他们设备到现在也没有人做，人家又把设备搬走了。那里方圆有20多个村屯，没有大法弟子，都是空白点。当地的同修很着急，问我们能不能帮帮他们。我说能，我联系一下，明天就去。第二天，我们几个人又开车，来到了100多公里以外的乡镇。当地的同修见到了我们，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非常激动，流着泪说，我们这以前学法练功的有100来人，720以后都害怕中共邪党迫害，吓得不敢练了。特别是我哥，原来是辅导员，现在不练了，大家都看他的，他要练就能带起很多人。当时我们去的同修说，能不能把他找来，咱们交流交流。同修说现在农村都很忙，在地里干活呢。同修说，那我们去地里找他。我们一起坐车15公里来到这位大哥家，他当时很不情愿地来到我们面前。我们一起回忆720以前的那段幸福时光。我们来的同修说，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大法弟子，我们今天能坐在一起也不是偶然的，我们都是得了法的生命，都是肩负着巨大历史使命的，牵扯到无量生命的存亡，我们不能太自私了，只想自己眼前的这点利益。在这即将回归的时刻，如果我们因为有一些过不去的关和难，我们选择了退缩甚至放弃，我们将如何面对寄托于我们无限希望的众生？我们又怎么能够对得起看护着我们造就我们的师尊？正法还没有结束，现在回来修还来得及，千万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呢。看着同修的表情在慢慢的放松，知道他动心了。这时中午发正念的时间到了，说，来，咱们一起发正念吧，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大法中的一员了。同修笑了，我们立刻教他发正念的姿势和正法口诀，昔日的同修终于回来了。下午我们回到了协调同修的驻地，那里有同修在等着我们，有新得法的，有得法3、5个月、8个月的。我问他们能不能及时看到师父经文与明慧。得法3个月的男同修说，我能上明慧网。我说你打开我看看。看到他用破网软件上到明慧网，把那里的文件复制下来看，没有安全设置，也没有下载软件。我笑了，把他叫在一边，轻声地对他说，你很聪明，下回我把技术同修带来给你的电脑重做系统，会方便很多，而且还非常的安全。 给你一台打印机，你能不能做资料？同修说，能。我说，那太好了，解决了你们的一大难题。那天回来也是深夜了。几天后，我们带着资料点的一切设备，又开车往返了200多公里，来到这个乡镇，给他们安装调试，教他们打印技术。一朵小花又顺利的开放了。到目前为止，这些同修配合的非常好。女同修在家做资料，男同修骑摩托车出去发，周围20多个村子都能看上真相资料了。半年多来，我们协助临县的同修建起了3个资料点，在当地的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知道自己做的还很不够，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回想这一年所走过的路，都是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呵护下，在我周围同修的带动下，推着我往前走。借此机会，我要感谢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感谢我周围的同修。在这未来所剩不多的日子里，我会抓紧时间好好学法，扎实地修好自己，多救人，放下自我，配合整体。同时一定要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好3件事，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责任，共同精进，做一个合格的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回家。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明慧法会，下面请听交流稿，在营救同修中慈悲救众生。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同修们好。回顾13年风风雨雨助师正法路上的场景，真是说不尽师父的伟大，讲不完修炼的神奇。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感觉无比的荣耀，心中充满了对师父与大法坚定的信念。自邪党迫害开始的那一天，我走出家门，面对面讲清真相，始终如一，坚持至今，把自己庆幸得大法的喜悦与感受大法的美好告诉与我有缘的世人和该得救的生命。在邪恶迫害最猖獗的日子里，不被假象所迷所惑，丝毫未受干扰，正念正行使我堂堂正正走过了风风雨雨的4700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下面汇报自己在营救同修的日子里，利用不同角色面对面讲真相，为整体配合去圆融补充，在实践修炼中的点滴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一、营救同修路要走正。营救磨难中的同修，为了救度众生，也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营救同修不是为了出来过常人生活，少在黑窝受迫害，而是走出魔窟，融入整体助师正法，更多救度众生。过程中是修好自己，心性的升华是为整体配合不起间隔，路才能走正。那是2011年初春，本市黑监狱对坚定的大法弟子强行转化，严重迫害。半个月迫害死3位坚定的大法弟子，还有几位迫害的生命垂危。邪恶在没法收场的情况下，家属接到狱方的紧急通知，马上到监狱办保外就医。同修甲高压240，低压160，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与他母亲同修配合，在整体正念的加持下前往监狱，开始了半年之久的营救过程。保外就医，那是邪恶对大法弟子换汤不换药的又一种迫害方式。大法弟子路要走正，这才是救人的关键，绝不去配合邪恶。修真善人，做好人没错，不是罪犯，保什么外呀？修炼中的人没病救什么医呀？利用营救同修为契机，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因素，这才是我与整体配合的真正目的。二，只要心正就不招邪。监狱黑窝真是邪恶至极，狂魔乱舞。3月份东北的天气还是很冷，再加上另外空间压下来的邪恶因素，更是寒风刺骨。我与甲同修70多岁的老母亲相互搀扶，顶着刮着雪花的大西北风，来到戒备森严的黑监狱。 记得那时所有的警察被邪恶操控得非常严重，惊恐的眼神透着凶光，恐怖的气氛来自另外空间破坏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使我们感觉呼吸都很困难。在邪恶的压力面前，我们堂堂正正找到监区大队长说明来意，让他给签字保证。为了不出人命，我们要接家人回家，如有三长两短，狱方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大队长说我搞错了，让家属来市办保外就医相关手续。在整体正念的配合下，没有听邪恶的一切安排和指使。为了不让众生犯罪，讲清真相才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巨变中讲真相已经成了救度众生与世人的主要办法，那么大法给予你们的智慧，法所提供给你们的巨大能力也就表现在其中了。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当时大队长、副大队长、教导员被邪恶操控的对真相特别反感，真是被谎言冲昏了头脑。大队长气急败坏地站在我面前，狠狠地两只大手使劲抓住我的双肩，没好气地向上一拎，使劲一蹲，你到底是干什么来的？看你就是法轮功。我没正面回答，右胳膊一挥，严厉地呵斥道，把我放开，开什么玩笑，我的年龄比你大，给我放尊重点。此时我想大法弟子不是软弱好欺，威严同在，这样对他不是不善，不让他对大法弟子犯罪也是对众生的最大慈悲。他被镇住了，急忙松开双手，灰溜溜地走了。一会儿身边出现了三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脸上有很深的刀疤，我对他们在身旁转来转去没有在意，还以为这等着听真相呢。当给女打字员和一个男警察讲完真相后，还没等到他们跟前，三个人吓得咕噜一下，急忙下了楼。就在当天，外地同修家属在接见大厅被便衣打得很惨，男的被打倒在地，又被抬到郊区公安分局，女的衣服被扯碎。回想起那三个被邪恶操控的坏人，就是针对我来的。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大法弟子的正念加持下，危难之中化险为夷。真的正念很足的学员，邪恶就是迫害不着，邪恶迫害最凶恶的时候也没被邪恶钻空子，真的能正念足就能抵挡得住。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讲法三，讲清真相才是万能的钥匙。在半年的时间，我们没有感觉漫长，而是像一瞬间，看来时间对救度众生有多么珍贵。利用营救同修为契机，我们到相关部门大面积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我们去社区、法院、公安分局，给能接触到的派出所及路上碰到的世人讲真相，这背后都有我们的修炼故事。当明白真相的世人高兴地谢谢我们时，心中生出了欢喜心。当一件事做得如意的时候，正是自我和显示心又显露出来。当受挫时，有一种失落和自责，我们发现后都用大法及时归正，不然会给整体配合带来麻烦，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通过讲真相，派出所警察主动到市公安局、610和公安分局主动要求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大法弟子，还拿自己做担保，法轮功这些人都是好人，没有劣迹行为，我敢做担保。特别是监狱来去往返，通过慈悲的讲清真相，把最邪恶的环境慢慢的开创出来。特别是主抓迫害法轮功的610成员，起初法轮功家属到接见日，如不骂师父骂大法，就不给批条，拒绝接见。明白真相后，610成员对监狱的领导直言说，练法轮功的不是人吗？在我这儿所有接见的同样对待，一切开绿灯。自那开始，610成员善待大法弟子与家属，从没刁难。有一次，我想利用接见同修，了解监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情况，为的是曝光邪恶，在不是直系亲属又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真相开启了他的善念，给我来了一个特批，顺利的与同修相见，得到了第一手相关信息，这在迫害以来是个先例。每次到监狱都把讲真相放到第一位，凡是接触到的警察都平等对待， 无论到哪个科室，开始时他们对我们仇视，我们不退缩，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那就把真相告诉世人。慢慢他们对我们客气的让座端茶，像对待家人与亲朋，我们不配合监狱所有要求，他们也同意无条件放人，不需一切手续，不交一分钱费用。其实大法弟子所走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走旧势力的安排，那就是毁众生，死路一条，再一条是师父安排的路，讲清真相，真正能使众生得救，这就是大道无形，畅通无阻。四，心酸后面有执着。营救同修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时间对人来讲有的感觉很漫长，其实只是一瞬间。当时本是需整体配合和近距离发正念的项目很多，有时正念配合不上，对面对邪恶监狱洗脑班公检法营救同修走在前面的压力非常大，这是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邪恶因素的聚焦点。当时本是有一部分学员对营救同修和近距离发正念起逆反作用，当同修被绑架，互相找关系，利用花钱去求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放人，做的不是救度众生，而是毁众生，直接给邪恶输血，增加能量，是配合邪恶来迫害大法弟子，与大法背道而驰，对整体配合起着拆台的作用。同修母亲在承受精神迫害极度的压力下，我们一直配合，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他纯净地说，常任坚是我儿子，我今天站在法上配合，营救的就是我的同修。可是修炼人就有人心在，几个月过去了，同修一直没有归来，做母亲的心有一种无望失落的感觉。那些不认同正念营救的学员找上门来说，营救什么，有啥用，别整那一套，花点钱办出来多省事儿。这样在情的带动下，老同修明知做的不符合法，也背后配合走人道，用以邪党拉关系走后门的那一套，这样给整体配合起了间隔作用。现在出现什么事情都是针对救度众生，如果基点放对，遇事向内找，什么事都能变成好事，因为自己有强大正视自我的心，邪党文化思维很多，对老同修不正面配合也有了想法，整体正念配合不上，邪恶为了消减我的正念，身体上迫害很重，几次去监狱两条腿很沉，承受力和忍耐力到了极限，心中忘了师父，没了正念，只想大哭一场，忘了向内找，想让协调同修找这老同修交流交流，有退却的想法。当静下心来学法，才找到一切出现的事是针对自己的人心而来。同修现在都很忙，为啥做事不考虑别人，有点苦就不想承受，重担子让别人挑，这是师父的弟子吗？再说同修之间有事要面对，都向内找，哪有过不去的关，解决不了的难，常人的那一套找人说一说调一调，越说事越多，心越重。当我把执着找到的时候，心情是那么的爽朗，真是心清体透，轻松的不得了。也想起师父讲的法，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哪一件事没做成，那一件事就是失败。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人心放下了，容量就大了。我去找的老同修敞开心扉地站在他的角度，与他交谈自己在配合中的不足和差距，因为宇宙是顺应的，我俩的心都不拧劲儿了，自然心就融到一起了。老同修也在向内找，谈了很多，后悔自己被情带动，还想花钱把儿子办出来，明知不对还要顾犯，这都是法理不清，走了这段弯路。我们是修炼中的人，做得不好重新做，一直坚持往前走。在师父的加持下，六个月之久的营救，假同修堂堂正正回到注视正法的整体中，在救度众生中完成他的历史使命。 在营救过程中一直坚持面对相关人员讲真相，最后这天主管医疗报销的中队长想最后把1000元的药费让家属报了，通过讲真相以没有正式药费票据为由，把中队长手中的1000元钱又抽了回来，这样没使大法的资源受损。这个邪恶监狱还没有解体，对坚定的大法弟子继续迫害，我们更需整体配合，解体监狱和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解体政法委邪恶系统，向师父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明慧法会，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大法的正信。作者：黑龙江大庆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们好，提笔自觉惭愧。网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已经举办8届了，自己却以修得不好，也不会写文章等借口，从来没有参加过。当第9届法会征稿通知发表后，通过同修交流鼓励，我才认识到写法会文章是对师父的感恩，不仅能促进心性提高，同时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因此，无论自己的文章能否发表，这一次我一定向师父汇报自己的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们批评指正。我从小就性格内向，而且体弱多病，成家后身体越来越糟糕，患有神经衰弱、神经性头痛、颈椎骨质增生、风湿病以及气管炎等，钱没少花，药没少吃，却都无济于事，整天迷迷糊糊的，30多岁的人连家务活都干不了了。一想到自己像纸糊的一样什么都不能干，生活中又有诸多的不如意，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当心灵脆弱到极点时，我便为家人着想，买一份人寿保险以防不测。得法坚信法。9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同事引导下喜得大法了。练功1个多月后，我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生平第一次感受到无病一身轻，性格也变得开朗了。我被大法的神奇震撼了。通过看书学法，我认识到只要真心修炼，一切都由师父管，怎么还用常人保险？他们保得了吗？况且每个参加保险的人无非是想在日后多占点便宜，多捞点钱。然而师父教导我们，修炼人不执着于钱财，一切顺其自然。想到这些，我决心什么都听师父的，并于当年退出了保险，因此损失了5000元。这令未修炼的丈夫很不理解，因为当时的5000元对我们工薪阶层来说就是全年的积蓄。而当我选择了相信师父的时候，身体方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修炼初期，双盘对我来说很困难，单盘腿都翘得老高，6个月才能放平，才能坚持40分钟。第一次双盘，腿拿上来只坚持了几秒钟，就立刻拿下去了。当时的滋味至今记忆犹新，整个身体像爆炸了一样的痛，而且每次练功都是1分1秒的往前熬。而此刻我真正放下这颗利益之心的时候，不到1个月的时间，双盘就达到30分钟了。这是我亲身体验到了师父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从此开始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了。有一天学法时，看到师父这样一段教诲：我们把常人社会的形式改变一下，大气候反过来的形式下，看谁还说大法好，看谁的心态在变化，这一下子不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吗？精进要旨，大曝光。当时我就想，无论谁说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大法的正信。好就是好，那是我亲身的感受，
我要做到真。就这样坚定的一念，伴随我一直跟随师尊走到了今天。2001年正是邪恶迫害大法最猖獗的时期，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我和同修们在我家大量制作真相条幅，刻电子印章。做条幅的时候，把屋里地面染得红一片黄一片的。刻印章时需要把半成品用壁纸刀切割成需要的尺寸，然后做成真相印章。切割时，同修把我家地面上的地板格划出一条条的长口子，这些我从不放在心上，只是一心想着要让人知道真相。做完后，我把成品分给当地同修和外地的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地区。一天晚上，我与三个同修一起到一个立交桥上挂条幅，桥上被灯光照得通明，车辆也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同修们有些怕，我想我们做的是最正最好的事，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怕什么？我便挂上了第一个条幅，同修们看我挂上了，就分头把带来的条幅都挂上了。我们在师父的呵护下安全地回了家。那段时间我发现，每经历一件看似很难的事情，都会加深我信师信法的程度。不知不觉中，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强大的信师信法的正念。师父给我打了100分。2001年10月的一天，我去同修家，被蹲坑的恶警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我在那里反迫害，绝食绝水130多天，期间曾被恶警指使一群群犯人野蛮灌食，折磨得口鼻流血。原本55公斤的体重降到35公斤，但我仍然很精神，这令那里的警察及在押人员都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一个驻看守所的省公安处处长对我说，你破纪录了。我知道这奇迹来自于我对大法和师父的正信，是大法在我身上所展现出来的超常。由于坚决不放弃修炼，我又被当地邪党人员非法判刑3年，于2002年8月被非法关押到省女子监狱，先关到集训队，接着监狱对60多名大法弟子分头进行转化。我被推给一监区那个很邪恶的大队长，他一见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背报告词？就是里面犯人一见恶警必须说，报告，我是犯人某某。我说，我不是犯人。一听我这么说，他命令我蹲下，我不蹲。他便伙同犯人与恶警4-5个人一起上来摁我，我就坐在地上。他用手铐把我铐在暖气管子上，一看我坐着，他又把我铐在门的拉手上，好让我站着。然后他说，到这里来就得服从这里的管理，你们法轮功必须写四书。我一直不理睬，这期间时常有警察过来，手里拎着手铐问他，你这边怎么样了？他说不行，那意思我还没屈服。随后他对我说，我告诉你，今天是我的班，明天是某某男恶警的班，他就不是像我这样对待你了，我可不是吓唬你。此时我恍然大悟，你就是在吓唬我呀。我想是慈悲的师父利用他的嘴点悟了我，也帮我去掉了怕心。而当我的心坚定下来的时候，邪恶也就退却了。此人出去吃午饭就没再回来，换了其他的人，说写个三书吧，一会儿又说写不在这里宣传法轮功就行了。我说我什么都不写，直到晚上10点多才把我送回集训队。回去后，那里的犯人一下子围上来，问我警察让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犯人们就去给我找饭，其中有人给我拿来一根香肠2个鸡蛋，叫我必须吃了。看着一根香肠和2个鸡蛋，我想这不是100分吗？原来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我深切体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的身边啊。在监狱遭受迫害的3年里，我带领同修抵制奴役迫害， 更因为不配合邪恶的指令和要求，曾被恶警吊在门框上毒打致伤。但无论遭受什么邪恶的迫害，我从未动摇过对大法的坚信和对师父的敬仰。当时法理不清，还不懂得全盘否定迫害，因此认为哪怕脱去这张人皮，都绝不向邪恶屈服。最终凭着对大法和师父的坚定信念，走过了那段黑暗而漫长的艰苦岁月。在精心培育小花中得到磨练，从邪恶黑窝回来后，我便开始培植家里的一朵小花。当时的情况是，我所在片区资料点同修经常被干扰，经常受到当地恶警的恐吓和骚扰。做资料同修的丈夫不修炼，又因同修曾遭受过牢狱迫害，他担心同修的安危，故而不让同修做资料。因此我们这儿一片很难得到师父的最新讲法、明慧周刊和大法的真相资料，有时要到其他片区索要。一时间同修们都无奈地叹息着。协调同修找到我，商量能否在我家再植一朵花，以解决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的问题。我很想接管这一摊，只是顾虑丈夫是否会同意，因为他得法晚，而且在我遭受牢狱迫害的几年里，他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我担心他会阻止我做资料。尽管有些顾虑，心里却十分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众生，而资料点在救众生中起到的又是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建立资料点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大法弟子，当然要听师父的，那么承担起这样的重任，自然是我们的使命了。我因此横下一念，建立家庭资料点。我发现当这一念坚定下来的时候，丈夫竟然连一句反对的话都没说。做资料的过程中并不顺利，我又遇到来自亲情的干扰。经过一段与家人心性的磨合，我从法理上更加清晰了。我这辈子就是为这个法来的，我就听师父的话，就按师父要求的做，谁也别想干扰我做助师正法的事。当我横下这一念的时候，再也没有这方面的干扰了。而且很多时候丈夫主动帮我做资料，主动打印盘面、刻光盘，好多时候他还独自出去发放真相光盘呢。当时我用的是激光打印机，可我对这方面的技术一窍不通，一旦遇到技术问题，我立马难住了。有一次打印机坏了，我便找同修来帮忙，同修把机器来了个大拆卸，帮着换上了需要的零件，可是想要把机器安装回去的时候，却到了同修上班的时间。同修问我怎么办，我不加思索地让他先去上班，我说我来试着装，让他下班后到我家按门铃问一声，如果我能安装上他就走，如果安装不上再请他帮忙。说完同修就走了。同修走后，眼看着七零八落的零件，我连想都没想动手安装起来，也不知道零件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没想想自己能不能安装得上，心里就一个念头，我要快点安装上，我不懂的地方师父会告诉我。一个又一个的零件拿在手里，只是下意识地尝试着，这个不行换那个，结果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机器安装好了。我接通电源试一下，一切正常。我感慨不已，想不到对打印机一窍不通的人安装的机器也好使。那一刻我真激动，深切感受到被大法师父呵护的弟子有多么幸福。随着讲真相进程的不断推进，同修们发现彩色资料效果好，为此我又添置一台彩喷打印机。于是我又从头开始认识彩喷打印机。可以想象当机器出现故障的时候，我有多么的为难。我还不太会用呢，更不知道怎样维护机器，导致机器经常出现喷头堵塞的现象，有时候打出的资料颜色不正常，简直成了大花脸了，这时候就需要清洗喷头。可由于不会清洗， 我经常是把彩墨弄得到处都是，有时弄得墙上乃至床单上都是，一双手更是色彩斑斓了，弄得我哭笑不得。有时候需要去外面买东西，或者去同修家，我不得不攥紧拳头，或者是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不想让人看见我那双五颜六色的手，更不能让人知道我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这些困难都没能吓倒我，我就是坚信大法无所不能，坚信师父在呵护着每一个真修的弟子。因此，无论看似再难的技术问题，我都相信最终能解决。结果真的就像师父说的那样，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转法轮。所有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在不经意间得到了最好的解决。有一天，同修买回一台彩喷打印机，需要把机器的废墨管引出来，同修不会弄，就把我找去了，可我也不会。我只听说过大法网站上有关于技术方面的教程，却从来没上过那个网站。但是我相信，只要是助师正法的事，师父都会支持的，因此什么都难不倒我们。何难能阻圣？红银二道中行，我对此深信不疑。结果点击该网站，很顺利地找到了想要的技术教程。我逐字逐句地念给同修听，同修一步步地操作，拆开机器并找到了废墨管，把它引了出来。当时我连怎么拆卸彩喷打印机还都不知道呢，可就凭着对大法和师父的坚信，就见证到了种种神迹，这对我的确也是极大的鼓舞。有了这一次的经历，我不仅增强了信师信法的决心，而且在技术上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对于一般的技术问题我也能解决了。后来几个片区的同修先后购买了彩喷打印机，谁有什么小来小去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我都过去帮忙。偶尔提起突破技术难关的体会，同修们对我信师信法的诚心都很感动。记得有一段时间，原资料点同修又想做资料，就买了彩喷打印机，可是机器经常出毛病，我自然经常往他家跑。可是同修的丈夫是常人，因为同修经常被警察骚扰，使得她丈夫很害怕，反对同修继续做资料，而我却从技术上支持她，因此同修的丈夫对我很抵触，居然当面叫我坑人技师。我虽然表面上对她笑呵呵的，嘴上也不说啥，心里却有些委屈，埋怨同修怎么不替我说一句话呢。事后我找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反映出来的重名的心和怨恨心，就努力地清除它，也就不再埋怨同修了。我相信只要按照师父的教诲去做好，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人都会在大法的感召下被归正，就怕我们没有融化钢铁的心。坚信师父，坚信法，就没有危险。后来该同修被当地恶警绑架到省劳教所迫害，而他所在的片区的同修认为该同修不修心性才导致被迫害，因此对营救不太热心。我不这样看问题，我觉得同修被迫害跟当地整体有关，跟周围每个同修都有关系。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否定旧势力迫害的，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做弟子的当然也不承认迫害。同修心性有漏，可以在法中归正，那跟邪恶有什么关系呢？因此我觉得应该积极营救同修，而且应该直接到邪恶的黑窝里去营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谁能做到一点怕心都没有的到邪恶黑窝里要人呢？这时候更能体现出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了。我悟到，如果真能做到不打折扣的信师信法的话，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危险了。于是我就和同修直接去劳教所要人，尽管第一次没能把人要回来，但了解到了同修在里面的具体情况。我和一起来的同修说，应该由同修的家人出面配合营救，效果才会好。 然而同修说，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位同修的丈夫。同修的丈夫对此很失望，认为人已经送进去了，怎么可能救出来呢？而我却认为什么事都得从法上认识。我对同修说，只要我们信师信法，只要我们作证了，师父就会帮我们。此时同修也改变了最初的想法，认识到一切听师父安排，并求师父加持。结果我们刚走出劳教所大门，就接到被迫害同修丈夫的电话。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更加体会到师父所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我们与同修的丈夫商量配合营救的事，并一起到邪恶黑窝里去要人。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最终把同修营救回来了。同修的丈夫很受感动，此后再见我时都很热情，再也不叫我坑人技师了，而是诚恳地叫一声技师来了，并彻底改变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看法。从此参与到营救同修的工作中，并且每次参与营救时，他都冲在我们的最前头。这些事对我也是很大的鼓舞。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坚信师父，只要严格要求自己，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都将变成可能。这都是大法所展现的无比的威德。其实对于信师信法的程度，我没有什么固定的框框，只是一个平淡的信字，伴随一颗坚定的心。举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同修经常在超市讲真相，有讲的，有发正念的，效果挺好。有一天我和同修又来到这个超市，我们几个刚刚散开准备分头去讲，这时我一回头，看见对面冲过来一群人，一看那架势不是好来头。其中有一个认识我的警察看了我一眼，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群便衣警察，他们来这儿一定不是什么好事。紧接着那群人匆匆地朝对面的同修走过去，而同修们并没有发觉。我想过去告诉同修，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转身往楼下走。这时我感觉有人紧跟在我的身后，我用眼睛余光看到此人正是其中的一个便衣，一直走到超市收银台才甩开了他。在我下楼的时候，认识我的那个警察直视着我，我心里也有一丝的波动，但最终还是让信师信法的正念占了上风，自然地往楼下走。我找到超市门口一个摆摊的外地同修，想让他暗示楼上的同修防范便衣，毕竟那些警察不认识他。同修答应去，并让我赶紧离开。我回家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然后又去超市，想看看同修们怎么样了。一到超市门口，那位外地同修说，警察把几位同修围在里面还没走，他让我赶紧通知同修们集体发正念。可等我通知完之后，有同修建议我不要出去了，暂时先躲在他家避避风头。我们分析了一下，就今天的情况来看，那帮恶警可能早就有准备了，因为一同修刚走上二楼的楼口就被绑架了，想必是从监视器中看到我们就开始下手的。那么我们经常去那里的几位同修都会被监测到。我才想起来为什么那个认识我的警察直盯着我，这样看来我再回去的话的确很不安全。可是一想到我们的同修被绑架，我怎么能躲起来，怎么能待得下去？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无论哪一个同修被迫害，都是对我们整体的迫害，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呢？于是我立即设法打听那些同修的下落，并配合同修们近距离发正念。稍后得知当天有四个同修被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在同修们共同努力和同修家人的配合下，其中一同修当天就回来了，另外三个在第二天被绑架到省劳教所，其中一位同修正念闯出， 另一位也在家人的帮助下脱离了魔窟。后来单位领导跟我说，警察去找他们了，说我跟谁谁串联，要对我如何，被我的领导挡回去了。我知道师父在保护我，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转法轮，我更坚信师父说的每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呀，坚信只要我们严格要求心性，真正按师父说的去做，师父真的会帮我们一帮到底的。回首14年的修炼历程，和许多同修一样，我虽然因为遭受中共残酷的迫害而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然而我却从不向邪恶屈服，从来没对大法动摇过。从得法第一天起，我就觉得师父说的怎么那么对呢，也就发自内心的敬仰和信服。师父说啥我都信，根本就不打折扣。也正是从得法第一天起，无论经受怎样痛苦的消业过程，从来不曾担忧过。坚持晨练，无论多么困倦和难受，从来不曾懈怠过。自从与大法结了缘，大法是我生命的全部，信师信法就是必然的。我向来不善于表达，但我深深地知道，任何一个学了大法的生命，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进步和提高，全都是大法给予的，全都是因为虔诚的信师信法才能拥有的。我深深地相信，只有那些信师信法不打折扣的大法弟子，才是全宇宙中最最幸福的。请让我以无比敬仰的心感谢我们伟大的师尊无量慈悲与苦度，同时向师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